从年初开始哦，我们教会就有很多的事工在推动，同工们都很忙碌，真的是很感谢神为同工这样的忠心摆上，我们谢谢神。当然，我们教会也不是只有事工，我们在3月9号有一个年度的小组参会，是用比较轻松的、比较喜乐的方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像家人一样的，是喜乐的，是有团契的，是有连结的，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去享受主里面的那种爱、那种喜乐。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参加哦。那有人跟我讲说，那个票是快完了，那可能如果你太晚的话，到时候座位坐满就要坐到长老那一桌去了。那有人说这个可能会吃不下或者是消化不良，所以大家赶快去报名。当然也有人问我问题啊，就这个是小组参会是不是只有小组的人可以参加？当然不是，是全教会的各的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或甚至是慕道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教会参加小组大概有 50%， 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的成员，不管是你是刚来新朋友，都一起来参加小组。那我们希望能够从 50% 往上面增加，最好理想的话是 100%， 每一个人都进小组。我深深的觉得神喜悦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炭火就是要聚在一起，一个炭火不管有多火热，远离这个炭火堆，有一天总是会冷掉。当一个炭火不管又湿又冷，跟炭火堆聚在一起，总有一天会被重新点燃，重燃热情。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我们尽量来参加，来参加这个小组的参会，也参加小组。以前我们常会问，我们教会常会问说，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我们小组的目的为何？我们到底要往哪里走？我们以前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当教会开始带出意向，开始有很多的事工在推动的时候，我们却会觉得有点累。我常常跟同工在聊天，有一次我跟同工在聊天，我就聊这个累也没关系啊，就闭一下嘛，闭一下又不会怎么样，闭一下又不会死，对不对？闭一下那个肌肉就会比较强大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肌肉，如果你不闭的话，我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肌肉不闭就会开始乏力。我看克强可能听起来有点兴奋了，我讲的是这个肌肉，不是肯他吃饭的肌肉。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条不断努力、不断向前、不断更新、不断突破的一个人生，一个可以不断跨越的人生。我们不应该停下来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安于现状的，我们要对自己有所期待，我们要不断的来跟随神，有经历、有学习、有得着，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是两手空空，我们是可以毫无羞愧的。主称赞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呢？是要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神来给我们救恩，救恩是一个点，但是得胜却是一条不断向前的线。的确，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但重点是能不能活得出来。不是说我们来教会只是学习一点知识，听到一点道理，听到一些话语，我们却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些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是要能够持续的、不断的活出那得胜的生命。得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一个该有的表现。我们不会只是寻求说寻求平盘，或者只是偶尔得胜一下。不是说某某弟兄，哎呦你好厉害哦，他这样子说你，你这一次竟然是可以不生气，真是得胜了，真是胜过自己的肉体，胜过自己的脾气了，好棒哦，好像偶尔一下我们就很棒了。 No， 得胜是要不断的持续的来做得胜。其实得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有一个很极大的意义的，在在的影响我们一生的价值，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品质，甚至我们人生的结局。 得胜不仅是在仇敌面前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不致失败，并且更重要的是得胜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要让基督的生命活在我的身上，要让圣灵的引导与作为彰显在我的身上，是可以畅行无阻的，是可以不受到拦阻的，是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但是，生命当中会有拦阻。有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哦。如果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好像觉得说每天都是天色常蓝，可是当你有一天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又突然发现下起大雨来了。好不容易小孩子休假要带小孩子去得好好滑雪，突然一上 Highway 80 Highway 80就疯掉了，就上不去了。好不容易这个等到这个 Valley Fair 在 on sale， 就准备要去大买一番，就一去发现关门了，或者突然被老公发现了，或者是我们在公司等很久，这个 promotion 终于轮到我了，可是突然 hiring freeze 就被卡住了，或者是说好不容易等到小组的聚会，我们就要去开始要去聚会了，可是突然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事，不管是夫妻或者是小孩子们，我们就吵起来，就不能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但是在属灵的层面呢，属灵的层面也会有拦阻。圣经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管辖这些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恶者是会来破坏与拦阻，盗贼来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的，另外罪也是要来辖制来缠绕我们，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我们老弱的软弱，我们不愿意向前走，这些在都是拦阻。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胜不过，我们就是吞不下那口气，我们就是脱不去那缠绕我们的罪，我们就是忍不下那样子的抱怨，这些的征战像摔跤一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持续的不断的存在，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我们要该如何来得胜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来学习面对征战，学习如何得胜。出埃及记讲的是离开，约书亚记讲的是进入。进入什么呢？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要进入应许，去得地为业。一样的，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丰盛的应许，不管是在个人、在夫妻、在家庭、在教会中，都有他美好的应许。而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神的应许的迦南地，需要去征战得胜的。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去得属灵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努力的去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神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征战的阶段，并且得胜。我们一起要来翻开约书亚记的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六章十六节，还有二十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经文比较长，由我来念。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第六章的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小宗，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着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
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再来下面一章，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第十三节，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没有你的启示，我们什么都不能明白。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来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来做那启示的工作，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你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求主在这个时候来吸引我们，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是回转来向你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人的名来斥责那一切拦阻人来到神面前的，都要离开这个地方。求主你在这里掌权，求主你来洁净这个地方，求主你来在这里设立宝座，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里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安营在吉甲，做好了准备。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准备工作，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就是征战的阶段。所以这一段以色列人面对的是进迦南后的第一场战役，面对的是一个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是一个关得紧紧的城门，怎么能够攻得下呢？在这里我们不禁会想到，怎么以色列人才一进入迦南就马上碰到如此巨大的拦阻呢？怎么好像一愿意要来走神的道路就碰到一个高大的耶利哥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如果不做什么事就好像都没事，但一想到要进去得着的时候，征战就来了。而且就像约书亚一样，每一步都是征战，每一步都有挣扎。神的应许是真的，但是这个困难也是真的。看起来好像是说应许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现实却是又是一回事。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明明知道神有应许之地，那是我们应得之地，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再能够突破了，可能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不再能够，关系不再能够恢复，我们夫妻的亲密不在了，也可能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服事疲乏不再有果效了，也可能是我们的热情，我们不再那种火热，我们做的就是 routine 的工作。当我们在看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应许与环境之间是有如此大的距离，现实是如此的不可能，让人心中胆怯。这就是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环境。但是 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常常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突然就有一个不料神就介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如果看这十三节的这里有一个不料，从不料开始，他们遇见神，以色列人的危机就变成了转机了。弟兄姐妹们，神一介入，情况就会改变。奇妙的是，如果你看这后面的这个五章十四节，神竟然称呼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并且神要来做他们的元帅，来带领他们。他们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是那样子常常的抱怨，动不动就说要回埃及去做奴隶的这一群人，竟然耶和华的军队，猪羊变色，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常胜之军呢？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哦，你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的一员。有人会觉得我们教会像是学校一样，因为我们来教会是要来学习知识的。有人会觉得教会像医院，因为我受伤了，我来教会我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呵护。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教会像慈善机构，因为我们教会会有很多爱的供应，有一些爱的需要。可是我们也可以是军队，军队是要打仗的，是要有纪律的，是要牺牲的，军队是要听命的。哇哦，军队是要有纪律的，怎么会是军队呢？可是神称这一群人是耶和华的军队，我想应该说是要等大家经过学习，好好的训练，我们慢慢的才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可是 No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四十一节的时候，那里讲说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地出来了。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才刚离开埃及，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从神的眼光中来看我们的，我们也要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军队要干什么？当然目的是要打仗，并且要赢得征战，在征战中来得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是基督的精兵。再来，这里十三十四节，这里说神是这支军队的元帅。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一句话跟摩西看到荆棘中的火焰时神呼召摩西所讲的话是一样的。这里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来深思的，就是约书亚在之前问的这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这里，他问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约书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还不知道，因为这是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人也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嘛，不是吗？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神啊，求主你来帮助我这个问题，来帮助我那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问说，神啊，你到底是要来帮助我，还是帮我老板呢？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主啊，你到底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我太太那一边呢？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可是主说不是的，我是来做元帅的。不论你的问题、工作、家庭，他都是元帅，他是主，他不是只是一个帮手而已，他是元帅。得胜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神摆在对的位置，他是主，我们是要来俯伏在他面前的。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要问说神要站在哪一边， That's wrong question， 问错问题的。正确的问题应该要问说，你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在任何的困难征战问题当中，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我们的元帅，让主做主，交出主权，让神掌权， 我们要交出主权，让神掌权，让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他。再来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讲说神晓谕约书亚说，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他手中，这个已经是一个过去式，神已经把应许给了他们，敌人已经交在他们手中，仇敌是必定可以胜过的。但是要怎么样去做呢？这里神告诉约书亚，带一切的兵丁去绕城七日，第一日到第六日绕一圈，到第七日绕七圈，然后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然后就可以攻下耶利哥城。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哦，从小我们大家就听过了，我们从小就听过这个 Joshua for the battle of Jeri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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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ua for the battle of Jericho and the wall came tumbling down。 这是我从我们家小女儿 Jocelyn 上面学的。我觉得他们很好玩哦，他们就绕一绕，在我不晓得你可能也从你们儿子那边有听过，他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绕一绕，最后就倒下来，就说城墙倒了。看起来是蛮好玩的，也蛮有趣的。但是，如果你是当事人，你大概会觉得有点讶异，怎么会有这种战术？这是从来没听过的新战术哎，这是闻所未闻的战术哎。对很多以色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战术真的是笑死人了。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但是约书亚作为一个领导者，不假思索的就原原本本的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忠实的吩咐了以色列人。我相信约书亚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跟压力，他才刚承接了带领以色列人的领导工作，我们难免会怀疑他嘛，我们会说开玩笑的，打仗不是这样子打的吗？毕竟约书亚可能还是太嫩了，如果是摩西来做的话绝对不会这样胡搞的啦。可是约书亚照着做了，从第六章的第二节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同样的步骤经文重复了三次，神怎样晓谕约书亚，约书亚就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就怎样去遵行。神怎样晓谕约书亚，约书亚就怎样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就怎样去遵行。我记得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时候，神也晓谕摩西建会幕，那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细节，也是一一的在那边指示，然后三十五章建会幕的时候又一条一条的重复，不厌其烦，要照这样式来建造。不晓得当我们在念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烦，我们就马上跳过去了。可是他们就是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忠实的去做，听神的命令，不犹豫不拖延，就照着做，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做，不是照我们的经验照我们的看法，是完全的遵行神的话，不加也不减，不加上自己的意思，也不偷工减料，而是完全的遵行。让我们的身上不要有任何来限制神的作为的，是让神的旨意完全在我们身上是畅行无阻的。因为对我们全能的神来讲，我们的问题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大能的神，在他一切都是简单的。所以我们面对征战，战术也是非常简单，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就是得胜的开始。我们一开始顺服，也要开始得福。可是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完全遵行顺服神是很简单吗？我常常听基督徒在问哦，听见神的声音的秘诀是什么？如何听见神的话语？但是其实，如果不去遵行的话，那听见神的声音又如何呢？常常我会想说，我要听见神的声音，我想知道神的 旨意在我身上是如何，但是如果不遵行，听见又如何？反正跟听不见是一样的，知道又如何？反正跟不知道也是一样的。有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小白兔进入了一个丛林里面，碰到了一个三叉路，就拿出两个铜板投了三次，就决定好要走哪一条路。请问一下哦，他有三叉路，两个铜板，投了三次，决定好要去走哪一条路？谁数学比较好，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两个铜板投三次，因为前面两次丢的都是小白兔不喜欢走的路嘛，他就丢到了他喜欢为止嘛。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哦。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基督徒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吗？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如果是不喜欢的，我们还是自己照着自己的意思在做啊。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会说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却有各式各样的事情要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计划要做，我们什么都会做，而且我们什么都敢做。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降临，可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个人照着我们自己认为对的去做，我们有自己的好意，我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我们也常常会自己研究，我有多少兵力，我要怎么样的部署这个问题，我有多少的资源，我要怎么样弄就会把它弄好，好像是我们不好意思去把问题交给神。而且你会发现，越懂的人越会靠自己，而且往往要搞到问题不可收拾了才会迫切的回来找神。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像四世纪一样个人任意而行，不遵行神的话神不喜悦，那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要不容这罪来辖制我们，我们要免犯这大罪。再来，我们来观察六章十二节开始，他们就开始执行神的命令。清早起来，祭司抬着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们开始绕城。这个时候绕了耶利哥城一圈， Nothing happened， 没什么动静。第二天再去绕城一圈， Nothing happened，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当你一天两天三天同样的绕城却没什么动静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情况考验着他们的信心，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同样的绕城哦，在那边连续六天哦，没什么新招数。这个时候不要说敌人可能在城墙上面来嘲笑我们，就算是我们自己人，我们的同伴可能也会说，哎呦，拜托，我已经相信你一次了，又绕一次了，到底你要搞几次 ？OK， 你没有新招数，至少要有新知识。OK， 你这样子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哎，说不定连那个带领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坚持相信，要有极大的耐心，绝对的顺服。这其实是很难办到的。是一个很难的功课。这样的信心要来自于很深的经历神，很深的认识神。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做到，也不是偶然。我相信这个信心是来自于他与神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与认识。我想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一场战役，在利非定与亚玛利人的征战。那时候约书亚在山下与敌人作战，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的每一个战术，每一个杀敌，他心里很清楚，他经历了神的作为，他亲身经历了摩西举手的时候他就得胜，摩西垂手的时候他就失败。他知道了在地上有我们跟敌人肉搏战，可是在山上有属灵的征战，就是要来向神祈求，要来向神祷告。我相信约书亚明白了， 在战场上他虽然是领袖，但是整场战役的主宰是神，是我们的神。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亚玛利人，全部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这是他亲身的经历。还有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当他们踏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神奇妙的作为就让河水分开，于是他们在干地上尽都过去了。从与亚玛利人的征战，过约旦河，到七日绕耶利哥城，每一次的跟随神，每一次的遵行神的话，都带给他们对神更深刻的认识，每一次的听从，每一次的顺服，也更具体的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你可以坚持相信的时候，你可以耐心等候的时候，到了第七次，第二十节，城墙就塌陷，百姓便将城夺取。得胜原来是可以如此的简单，只要站在神那边，让主做主，坚持信心并遵行顺服，得胜就在眼前，我们就有机会可以看到神那奇妙的大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相信，因着信城墙会倒塌，因着信我们是可以胜过，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的。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子属灵征战的经历？过去几次我跟着台湾那个教会的短宣队到台湾去短宣哦，我自己清楚的经历到，同样的团队，同样的同工，同样的 program， 同样的训练，有一次你会觉得福音的大能真的是 powerful， 大有能力，每一个学生在你面前可以融化，让你经历到神那奇妙的作为。可是有些时候你也会到处碰壁，完全施展不开，让人气馁，让你一筹莫展。那个时候你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你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不是因为人，征战在于神，得胜也在于神。当你专心进食迫切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属灵的征战让神来带你的时候，顺服神的带你的时候，局势就会改变。另外我也要说，短宣队不管是在任何地方，他们在那边征战是肉搏战，可是我们圣侯岁却是像摩西在山上，大家的代求与祷告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我在台湾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祷告与托住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祷告当中流露出来，神就在征战当中来掌权，那是很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学生谈得不错，我相信她对基督教有很有好感，她对整个 program 的反应也很好，也知道相信耶稣是她一生的帮助，耶稣是她一生的答案。但是重要的时刻到，就问她说，你愿不愿意决志相信主？结果她说他想，可是不能。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家里拜偶像，他怕得罪神明。可是你们基督教比较好，耶稣是爱，所以不怕得罪。我说 What? It's not fair。 听起来有点好笑、哦、可是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其实属灵的征战是严肃的。台湾偶像崇拜盛行的时候，那有天空掌权的那黑暗的势力要去与那魔鬼抢夺每一个灵魂，是一场场激烈的征战。唯有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举手，我们祷告，倚靠神，祈求神让神来掌权，我们就注定会得胜。否则短宣队送出去就注定失败，没有祷告，没有倚靠，不管大军人多人少，注定失败，注定炮灰。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短宣队。其实当我这一次的感动是要来讲这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自己也有挣扎，我相信困难也会来拦阻，但是属灵的征战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到底是要在应许当中，还是在那环境的征战里面？ 到底是要在光明还是在黑暗的征战，到底是要在属天还是在属地的征战，到底是要在属神还是在属肉体的征战，在在都是征战。我们要想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想要赢得征战，我们怎么能够不知己知彼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寻求神的教导呢？所以还是得讲，但是这其中当然也有属灵的征战。很谢谢弟兄姐妹很多同工的带导与托住，真的教会任何的事工的推动，我们都需要同心合一的用祷告来托住，来依靠神。有征战要去胜过，其实是神的美意，为要叫我们成长，让我们学习 trust and obey， 信靠而顺服。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光景都要真实的显露出来的，是在在的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可是当我们能够胜过了，我们就有更深的经历神，我们就有更深的认识神，我们就有更深的得着神。我们得着神是得着那在主里面的一切的丰盛。这些努力，这些要求，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个人要得胜，家庭要得胜，教会要得胜，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如果不付代价，那个代价更大，大到我们承担不起。要得胜是要付代价，但是如果不付代价，那个代价更大。成长是需要付代价的。我相信带过小孩子，带过 baby 的很多人很能够了解哦。以前我带 baby 的时候，我又突然看他在吃奶的时候是涨红的脸，是在那边很用力的吸，你就像人家形容说是用尽吃奶的力气，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要为了要成长。有些时候我抱着我的 baby， 抱着我们江纳森，突然他就这个脸表情就很奇怪，那青筋暴露啊，就在那边，我就说 What's going on？ 哎，力学是怎么回事？他说去换臭臭。所以我发现都要花力气的，不管你是吃喝拉撒，都需要花力气来成长。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去医院看，有的 baby 接着管子，全自动的，吃喝拉撒都不花力气，我就很心疼。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做爸爸，我们希望我的 baby 是那一个要花力气。我相信，如果我是 baby， 我也要作为一个那个花力气的那个 baby。所以如此看来，我们到底要不要成长，我们到底要不要花代价，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常会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基督徒的生命则是不生则死，不成长即枯干。属灵的征战则是不胜则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那种说不想去征战，不去征战就已经败了，也没有可能就跟仇敌说要讲和的，说你不要来打我，要站在中间的，也没有那一种的。我们不可能跟仇敌相安无事的。如果我们觉得很相安无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败了，仇敌可能根本不理我们，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作用，我们没有办法为神国来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不胜则败，我们都要起来征战，起来得胜。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讲，明明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应许的，却是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明明神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应许，可是却是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明明神要应许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是两人成为一体的，那样的亲密是如同基督爱教会的亲密，但是面前的环境却是如此的不可能。哎呀，算了，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解决的问题。可是明明神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夫妻是两人成为一体的。明明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有应许，我们可以突破的。明明神在我们的教会有应许，我们是有一个意向的，我们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我们是要回应神荣耀的呼召的，我们是全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是我们人生的新的阶段。但是算了， 困难、拦阻、误解、责难，在在都挡在前面。可是，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的状况有多糟糕，无论你现在有多少痛苦，内心有多少无奈，弟兄姐妹们，你永远要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美好的应许的，而且这个应许是现在的，是已经给你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征战，我们要来得胜，让我们是站在主的那一边，让他成为我们的元帅，让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顺服他，我们来经历他，让我们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突破，来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愿我们的神祝福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阿们。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要来唱《抬起我的头》，请敬拜团队上来。